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16号星期天，祝您周日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刘伯温碑记点名避开瘟疫的箴言。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 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薛连霞被网判五年，武汉市84岁应文艳老人被非法判刑，曝光原广东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林建辉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法轮功学员薛连霞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七个月后，今年1月5号，薛连霞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薛连霞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吃药，家里总是有一股难闻的中药味。她29岁那年就没有月经了，到处求医问药却没有一点疗效。后来听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开始学练法轮功。结果练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病就好了。二十多年来没有吃过一次药，没有打过一次针，身体很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薛连霞因为坚持修炼屡遭迫害。2020年11月，薛连霞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薛连霞被国保大队多人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薛连霞的女儿被派出所勒索5000元保证金，薛连霞才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1年6月21号，薛连霞被青岛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后，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审判结果，接着薛连霞就被隔离14天。7月8号又被送到青岛城阳隔离14天。之后又被转到即墨浦东看守所。家人没有收到判决书，薛连霞的女儿打电话问法官，被口头传达是判刑五年。家人提起上诉，9月27号青岛市中级法院不顾事实真相，非法维持原判，即判刑五年，并勒索罚金8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84岁的老人应文艳被公检法三方人员联合构陷，网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勒索罚金2000元。应文艳是武汉市医药设计院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8月，应文艳在武昌区水果湖闹市区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赠送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来应文艳老人被警察劫持到水果湖派出所，非法审讯到凌晨2点多钟才将老人放回，之后被武昌分局监视居住。之后应文艳老人多次遭到社区、派出所、武昌区人民法院等人员骚扰恐吓。2021年1月，武昌区检察院将老人非法起诉到武昌区法院，检察员何秋珠出庭支持公诉。2021年12月底，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两名警察来到应文艳老人家，送来四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岁的老人应文艳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
缓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林建辉于2011年3月至2021年1月在担任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的十年期间，死心塌地地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年，现将林建辉的恶行曝光。现年61岁的林建辉滥用职权，无视国家法律、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对公安制造冤假错案、公诉人刻意罗织所谓的证据视而不见，听命于政法委书记、茂名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的指令，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执法犯法，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构陷、捏造罪证、罪名、勒索金钱、枉法误判裁定，残酷地迫害茂名地区众多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庭造成巨大的灾难。据知情人士透露，茂名地区的一审法院听命于二审法院及茂名市中级法院的指示，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610就与茂名市公检法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串通一气，密谋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茂名地区无论一审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冤判多少年，若法轮功学员上诉，茂名市中级法院根本就不会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到今年1月10号为止，茂名市中级法院对上诉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最终都是维持原判。林建辉在任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的十年期间，不通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事实，对吴祖强、麦伟莲等31名法轮功学员枉判并维持原判。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610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2人，被关洗脑班153人，被非法劳教143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74人。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在茂名市中级法院都是经过审委会决定的，作为历届的法院院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 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3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生、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谈谈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
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民会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刘桂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她逐渐两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
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一场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 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贵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贵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贵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贵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贵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贵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他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贵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他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贵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贵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贵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 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姬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 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姬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是刘伯温碑记点名避开瘟疫的箴言。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历史上将要发生的大事，许多先知先觉和高人通过观察天象能预知未来，并巧妙地用独特的语言记录下来，如诸葛亮写了马前课，邵雍写了梅花诗，刘伯温写了烧饼歌等等。当人们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这些著名的预言对照时，发现都有很高程度的吻合，而这些预言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刘伯温又名刘基，是明朝开国宰相，他为人豁达正直，廉洁奉公，不仅是一代名相，而且是一位得道高人。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预言，包括广为人知的烧饼歌。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的，几年前才流传于世间。这意味着石碑所记的内容与现在有关。刘伯温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发生在朱鼠年的瘟疫，在刘伯温碑记中不仅指出了在朱鼠年将有大灾发生，而且是一场发生在冬季的瘟疫。碑文写道：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畴尸体无人捡，十畴难过朱鼠年。古人敬顺天意，提出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指通过探索推演宇宙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从而使人明白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变化的规律，明白做人的道理，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使自己的行为绝不偏离正道。预言的目的并不是故作玄虚，而是警醒世人分清善恶。碑记中写道：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在这样的灾难中，却有大善之人在传送着福音，他们不辞辛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重德行善，只要真心诚意，上天就会化解灾难。如果有人告诉您在瘟疫中避祸的方法，一定不要随意拒绝，错过得到救度的机会。在当下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一个人却因为自己的无神论观念，不信神不信佛，而失去被救度的机会，那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不上算。对于疫灾的范围，碑记是这样写的：三畴湖广遭大难，四畴各省起狼烟。疫灾会首先从湖广发生，然后全国各省都会波及。在疫灾中，天下乱纷纷，为了应付瘟疫，到处是紧张的气氛，如狼烟四起。避祸有真言，有人行大善。疫灾中避祸的真言是什么呢？刘伯温碑记一再警醒世人，所谓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只有对于天地的敬畏，善良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避祸之道。善在碑记中出现了数次，行善之人得一见，世上有人行大善，除非善乃能保全。在碑记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钩，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先来看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这是正体字真字。正体字真字的上部像数字七，下部由人一组成，将引诱的引字中的弓送进口中，合起来就是目光的目字。而把引字中一竖移至左侧， 加木就组成了针的中间部分，三部分上中下就是正体字针字。第二个字三点加一勾是忍字，这里是将三个点加到一个勾中。首先将打勾的勾字拆开两部分，再重新组合，外框放在上面组成刀字，再将第一个点加到刀字前成了刃，把勾字里面的丝字放在下面，再将另外两个点加到丝字的前面和上面就成了心字，这样刃和心上下就组合成忍字。再说八王二十口，正好是善良的善字，善最上面是倒放的数字八，下来是一个王字，跟着是数字二十，最下面是口字，共同组成了善字。所以必获的真言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中国文字蕴藏了无尽的智慧，给后世留下了探寻天道真机的线索。如果世人有缘，可以了解碑记道出的这个真言，最后就能如碑记所写到的，人人喜笑，个个平安。疫情虽凶猛，自救有灵丹。从2019猪年末开始爆发的这场新冠肺炎瘟疫，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跨过猪鼠年之交后，迅速蔓延至整个中国，至今更发展到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并且势头不减，还在持续袭击更多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染病，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面对凶猛的疫情，自救有良方。前面提到碑记中的这一句，世上有人行大善。当20年前法轮功在中国被中共及当权者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镇压时，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就在中国以至全世界顶着巨大压力，冒着生命危险跟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20年来更一次次告诉人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正是在世间行大善之举啊。因为这九字真言携带的是宇宙中的纯正能量，能帮人增强信心，增加正能量。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告诉您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您一定要牢记在心，常常念动这九字真言。在您动真心的一念之间，一切都在改变。中国有句老话，心诚则灵。在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并转告您的亲朋好友。有句话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危难中让福音传遍四方，让所有的有缘人都得到救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